第七节这边开始说，为什么在前面我们要照着神的命令来行？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因为的确他后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一个一个人，我们不彼此相爱，若是我们不遵行神的命令，就是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我们又不跟其他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我们就很容易一个一个的被击破啊。这个就是这个迷惑人呢，他一出来你就知道他是来迷惑我的，谁会被他迷惑啊？不会被他迷惑。就是一个完全错的道理，一个完全错的道理，你没有办法被你不会被迷惑，因为一听就觉得不是嘛。那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似是而非，又有一点对，又有哪里觉得不对哈、啊？那个时候才会被迷惑嘛。今天在世界上也是一样，他完全给你假的，对不对？你就不会上当。他给你看见的是真的，等到最后你被骗的时候呢，发现是假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件事情，我今天第一点跟弟兄姊妹大家交通，就我觉得在整个文明进步一直下去以后呢，我发现我到美国来蛮强烈的感受到，在美国似乎有一种主流，这个主流叫什么呢？这个主流就是叫 privacy， 我们不去侵犯别人，这是对的。其实 privacy 应该是说我们彼此尊重别人，但是慢慢演变到了什么地步呢？演变到的地步是我们可以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就我想做什么也不希望给人家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他变成这种情况嘛，就是说人跟人相处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难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呢？你就发现一个一个的人好像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而老约翰这边提出一个，我就特别在美国，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彼此相爱是让我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就一个人若是在迷惑里面的时候，其他旁边的弟兄姊妹发现他有这样一种要受迷惑正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彼此可以怎么？彼此可以提醒嘛，是不是这样？彼此可以鼓励嘛。千万这件事情千万了解，我们不能说这个既然做礼拜是去听篇道，对不对？来做礼拜都还没有办法选择嘛，是不是？我还不能选择我爱听的，是不是？这个讲台上讲什么我才能听什么？那这样的话去做礼拜，既然是听篇讲道的话，那我还不如在家里面自己还可以选择，对不对？听些觉得对我有帮助的，何必要去呢？其实不，其实礼拜堂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但是我们都去礼拜堂的弟兄姊妹，大家真的彼此相爱吗？不一定。所以在等到我们到了教堂，到了礼拜堂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金钱爱主生命里面真的跟随主的，我们有点心愿意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爱在我们中间的。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神的爱，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给神机会爱我们，不是弟兄姊妹自己中间没有关怀，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融在这样一个爱的弟兄姊妹的中间，以至于我们就感受不到。我常常觉得为什么山上的人他也不觉得什么没有什么爱呀、什么这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你知道吗？你们家盖房子，一家一村子的人都来帮你盖房子了，你就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单位的，他们是以一群一群为单位的，以一群一群为单位的怎么样呢？他就没有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关心啊什么，他不一种感觉嘛。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个人，所以我到美国才发现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们，大家觉得自己是很孤单的，很需要爱的，很需要被关怀，很需要被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个嘛。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这样一种情况能够融到弟兄姊妹中间去， 我们极其的就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在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中间。那要融得进去，就得把面子放下一点，是吧？把时间摆下一点。既然在别的，我们花时间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办法可以得着我们生命里面也好，情感里面也好，各方面真正很实际的一些的安慰跟这个辅助，我们顶多什么呢？得着了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想要看、想要做的事情，结果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没有得着安慰，也没有得着饱足，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而今天讲到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有一个很重要，另外还有原因就是免得我们怎么样呢？因为世上有许许多多迷惑人的出来了，我们若不常聚在一起，我们不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会各个被击破，那个迷惑人的慢慢来。你说在美国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我们？你们说啊？
物质
很多。其实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我有一次就发了个 email 给我一个同工，他在美国，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所有物质文明世界主流的想法里面都有低基督的影子，都在替低基督的国铺路。几乎我慢慢在看所谓的文明世界物质的诱惑迷惑是从哪里？是从耶稣来吗？耶稣爱不爱物质？耶稣觉得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耶稣绝对不反物质，他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像跟随耶稣，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像保罗，对不对？我丰富也可以，我就是贫穷我也可以，有没有？就在物质的上面得到多得到少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并不代表说反对物质。我们的神绝对不反对物质。为什么他反对物质？为什么造世界天地的时候会造这些物质呢？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假如像美国式的物质享受对人类真的那么有益处的话，耶稣为什么一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把它造成像美国一样这样呢？他怎么没有能力呢？人手都可以建造起来的东西，神的手怎么不能造呢？很显然就是说，其实人身心灵的健康、身心灵的满足、身心灵里面真正对我们人有益处的，不是决定在物质，你有些什么，不是。而迷惑我们的，假如我们体会说是物质的话，那我下面再讲一个东西，我下面再讲个什么东西呢？下面讲的东西，其实那个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低基督。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约翰耶稣第四章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这个记得？那个时候也是讲到说，所有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总要去试验看看那个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假如那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灵是属神的，是不是这样？后面说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我在想说，认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那么严肃吗？那么重要吗？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关键吗？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体会。什么叫做耶稣成了肉身来？耶稣成了肉身来就是耶稣到地上来，是不是啊？他是这样的为人，他是这样的处事，他是这样的面对所有一切的环境。假如耶稣不成了肉身来，对不对啊？他在天上，他是那位圣洁的灵，是吧？他是那一位创造的主，是不是啊？哪有人世间什么问题他去遇到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高高在上，但他到世界上来做人，成了个肉身的样子。肚子饿了，耶稣会不会有饿的感觉？有啊。他碰到难过的事情，他会不会流泪啊？圣经里面都记载嘛，有没有？ 所以他成了肉身来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假如耶稣成了肉身来，是我们心里面真正渴慕爱慕觉得好的，我们就不会受迷惑，因为耶稣有的我们就爱，耶稣不看重的我们也不看重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有一批人，他一定从他的言行，从他的喜好，他根本就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觉得说耶稣成了肉身来，傻瓜才这样，笨蛋才这样，没有 IQ 的人才会这样。他不觉得说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是神的智慧，是这样，是给我们已经失散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渐渐变换，随着我们的私欲。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的人心是随着我们的私欲渐渐变坏的，是不是这样？渐渐变坏的。我们小的时候还觉得天真一点，年纪，其实再说有年长了，其实我不是骂你吗？曾经我问过这个问题，是年纪越大的人罪越多呢，还是年纪越小的人罪越多？你们说对不对？啊，是越大的人越坏呢，还是越小的人越坏？你们说？就我们人是渐渐变坏，从人类整个历史里面来看也好，从上帝造人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人类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那么既然是这样，而这一位神道成肉身，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活给我们看，其实真正一个人是应该这样活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接不接受呢？我们要不要呢？我们要不要？假如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你去讲了什么？这个意思没有嘛？最近我跟一些这个刚刚30岁还没有到，真正要跨越30岁这个门槛，要可以在世界上追求，最少可以追求25年到30年他人生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我们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爱耶稣，那你爱什么？爱耶稣的什么啊？爱你，我们讲，我们要爱耶稣，有没有？我们要亲近主，亲近主的什么？所以我们要爱耶稣，这只是一些基督教的 term 哎。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爱什么啊？爱什么？爱他生在马槽里，爱不爱？不爱。不爱嘛？那不爱，我们说爱耶稣爱什么？我们爱耶稣，耶稣啊，真的，你何等的吸引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仇敌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给他打，我们爱吗？哎，不也不爱。啊，好像很稀奇，耶稣爱的我们都不爱，耶稣不爱的我们还挺喜欢的，有没有？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就说假如那个迷惑我们的就是敌基督，他这个迷惑不是投我们所好的话，怎么可以迷惑我们呢？这个金光党啊，金光党啊，那个不爱钱的人，金光党绝不去找他，你相信不相信啊？对不对？好，金光党看到有一个人很爱黄金的是吧？手上戴着很爱黄金的，他就会用黄金的东西来做一个诱饵，来诱惑那个人，来迷惑那个人，是不是这样？给他看见是真的，等到拿一掉包以后呢，一走，对不对？他要的他拿走了，他留下的那个是假的，是不是这样？就为什么他可以迷惑我们呢？因为他投我们所好。但是一个人真正怎么样？一个人真正在这个地方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所爱的就是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所活出来这些是我们所爱的话呢，那个就我们有个对比啊，好，今天这个东西来迷惑我，这个东西是跟耶稣所要的不一样，我们才会有个警戒嘛，不是吗？不是吗？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呢？而我们，我们这个肉体里面喜欢什么？喜欢面子，喜欢享受，是吧？喜欢别人说我们好话，有没有？不是这些吗？那么敌基督什么呢？敌基督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嘛。其实，在老约翰那个时代， 他们有一批人说是信耶稣的，他们完全是纵欲享乐主义，他们就提出一种看法，什么看法呢？肉体是一定会败坏的，所以你再坏都没有关系。但是呢，耶稣来到世界上只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你的肉体活在世界上再坏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这一派说法呢，你们同意吗？你们信耶稣，你们感觉这是对吗？肉体再败坏都不影响到我们灵魂的得救。老约翰才要讲了嘛，这些人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有这个肉身，耶稣是享乐主义，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不是，不是嘛？那就好，我们只要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敌基督就没办法来迷惑我。我常常这样讲，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只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面讲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念会被改变，这只是一个说法。我要问的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喜好有没有被改变？一个人讲他的价值观，讲他的理想，不代表这个人真正是什么，只代表他有这样一个概念，有这样一个什么东西。你真正决定这个人是什么人，你要看他爱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们同意吗？啊，不是我会说一个蓝图我是什么人，不是呢，我爱的是什么，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政治人物你去看他，他到底是爱他的地位呢，还是爱他的百姓？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取得政权？他为什么站在这个位置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为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他的心里想的是百姓，想的是这一群人。那么怎么样？这是一种嘛，因为他真的爱这些百姓，所以他所思所想的怎么样呢？满脑子想的就是要为百姓做点什么事情，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安全，是不是这样？讲的再好听的人，他到最后你会发现，他爱的是什么呢？他爱的是权，用权怎么弄权玩权，是不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不是他讲的多漂亮，乃是他爱的是什么东西，来决定这个人是什么人嘛。今天敌基督可以来迷惑我们，等到我们的喜好都变了，这个你看敌基督拿我们有什么办法？他还是会来试探我们的，但是绝对称不上迷惑这两个字。迷惑的意思怎么样呢？投我们所好，以假弄真，是不是这样啊？这种情况让我们来模糊嘛，是不是这样？哎，今天有个人拿出一段圣经来，就你看，举例来讲，上帝是祝福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你只要好好信耶稣，上帝给你发财，给你怎么样？哎，你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是真理还是什么？它有真的部分，它有好的部分，但是也有什么呢？也有投我们所好的部分，有没有啊？啊，有没有？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这样讲。但是耶稣真的是这样做，怎么做呢？他有能力，凡是有疾病、有痛苦、有难处的，遇见耶稣，耶稣都帮他们解决，生活真的帮他们解决嘛？这是耶稣有能力的嘛？但是耶稣传天国的福音，第一句话怎么讲呢？天国近了。怎么样啊？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就是这样吧。这个耶稣讲到的东西，另外还有人若立志怎么样，为了神他就要受苦。保罗他在传福音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你慢慢会发现，当有一天有人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说他不是讲圣经吗？他是讲圣经。你说他讲圣经吗？又跟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不一样。那么你怎么办？我们到底要认哪一个？我们能够逃避敌基督的迷惑的一个标杆，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就好像灯塔一样， 让在黑夜的大海里面的船只可以不迷失方向。其实耶稣到世界，我常常这样讲，耶稣到世界上啊来讲的话啊，比今天所有基督教里面传道人讲的都少，你们同意吗？那还不说传一辈子道的哈，就是传三年半道的人，耶稣讲的道比出来这个做传道人的任何一个传道人三年半，就是用同样三年半的时间来讲，耶稣讲的比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做传道人的三年半之内讲的一定少，你们同意吗？真正来讲，耶稣到世界上来，他好像他的生活，他所行的这一切，真的好像勇士的一个灯塔一样。因为主知道，在末世的时代，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个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这是敌基督的灵不受迷惑的？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一个真正的指标。这是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主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样的抓住我。我说我有个肉身，耶稣也有个肉身，耶稣把耶稣肉身里面的生命给我，我也可以活得跟耶稣一样，这是我真正相信也羡慕的。弟兄姊妹，我们羡慕，假如你们家有一个有这样一个肉身，里面充满了主的生命，活出来像耶稣一样，家里有这样一个人，你看你多幸福啊。但是假如呢，我反过来讲，假如不是啊，我们的家，对不对？我们的家，这个我还不说不信耶稣的家，我说信耶稣人家哦，嘴巴里面讲的都是似是而非的圣经的道理，里面充满的都是敌基督的灵，什么爱面子、爱享受、爱什么，对不对？这个那大家一家人住在一起，那个感受是什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是不是？是不是啊？不然的话就什么呀？冷战到底，是不是啊？相敬如宾，是吧？冰块的冰，是不是啊？就说你，这就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谁能够面对敌基督的迷惑？谁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胜得过敌基督的灵？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我们怎么想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有把握，我们有把握，我们有把握不受迷惑吗？其实我们人在世界上的岁月已经不是很长，我们可以继续这样活下去，我们也可以活在圣徒彼此相爱的团契里面，我们也可以真正的认耶稣是成了肉身了。这个原谅我再讲一次，认跟相信，我觉得认好像比相信更厉害。不就我说相信，对不对？就是说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蔡某某，举例来讲，我相信，真的吗？对不对？但是我有没有像蔡妈妈一样这样的认定你呢？这是另外一件事了嘛。我相信耶稣，但你没认定耶稣。哦，我觉得那个认啊，那个认这里面有一个认定的意思。有时候我不讲别的呢，你加入了一个什么党派，你都要认定这个党派的宗旨，你都要认定这个党派的什么东西，都认定了，那你不认定变成窝底的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这个属敌基督的跑到神的家里面来窝底，你知道吗？他心里认定的是什么呢？他心里认定的是敌基督，有没有？敌基督的那些东西他都喜欢，是吧？啊，敌基督提供的一些东西他都喜欢，那他怎么呢？他又跑在所谓的神的教会的里面，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来干什么？来捣乱嘛，不是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在我们过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过团契生活里面都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哇，一群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很真诚的能够开放自己的心，自己的软弱，彼此带到一起的认罪， 流泪的悔改，切实的关怀扶持，真的觉得说很美好，好像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可以保守我们，抵挡这个恶者给我们一切的攻击跟引诱，是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好像在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团体的里面，以后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说他是基督徒，有没有？结果就发现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要排斥他吗？不，不是要排斥他，我只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的确好像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说是说信耶稣的，但是没有认定耶稣，他所认定的是敌基督认为好的，敌基督要提供我们的，他认定的是这些东西的。这样一个人跑到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来，会变成什么样呢？就变成一种难处。但是这样的人也是神量给他，让他在我们的中间可以得着这样一个人，让他看清楚说，哦，原来他现在是着了敌基督的魔。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人着魔了，啊，被迷惑了嘛，好像他的眼睛被迷住了，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是个牧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是一个信耶稣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呢？对人会这样子的？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那个时候是被敌基督迷惑了，好像蒙，什么叫迷惑？蒙住了眼睛了嘛，他看不清了嘛。那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假如他真的有机会来到一个彼此相爱神的儿女团体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扭转过来，慢慢让他看见，慢慢让他看见。我们不是受他的影响，我们乃是让神爱在我们的中间慢慢去影响他。我觉得这个敌基督的迷惑很厉害的。我再讲一下什么是敌基督。敌基督什么是耶稣？耶稣是基督，对不对？什么是敌基督？耶稣所有的光景的相反就是敌基督。耶稣是一个完全被圣灵所充满、所感应、所生的一个肉身的人，是耶稣嘛，对不对？那么那个敌基督是什么呢？那个敌基督就是完全的被那个魔鬼的邪灵所完全掌管利用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敌基督了嘛，就这个意思了。所以我当我从这边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蛮可怕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让那个邪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位置，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地位，是这样。像连彼得，耶稣都怎么说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有没有？真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给那个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邪灵，我们常常给那个敌基督的灵所迷惑。我们上了他的当，我们做了他喜欢的事，而却不是主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所活的那个样子。我再说，弟兄姊妹，我现在再说，你不要去听一个人讲的话，圣经解释的对也好，错也好，你要去看的是这个人是不是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样这样的光景，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指标。我再说，我们不要用一些基督教里面的教条、教义、神学观点来看这个人讲的对还是错，这个人对跟错是决定在我们像耶稣有到什么程度，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谁都不完全，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样的心，能够彼此扶持，希望我们越来越像主。那这条路怎么必须要在这个彼此相爱的遵行神的话，我们去慢慢长进。这个魔鬼很厉害的，邪灵很厉害。邪灵什么呢？上帝的话他根本不要听，他要按照什么做呢？他要按他自己做。魔鬼之所以会变成魔鬼，魔鬼从前比我们每一个信耶稣都来的圣洁的，他是天使长的。天使圣不圣洁啊？那他为什么变成魔鬼呢？因为他要跟上帝一样，他要做上帝，有没有？今天我告诉大家，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提供可以给每一个人做上帝的一个环境，你同意吗？ 我们的小孩从小他都可以，他有机会做皇帝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皇帝，自由嘛，是不是啊？按照你自己想要去做嘛。我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耶稣反面出来，耶稣反映出来，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肉身的时候，他不是做他想要做的事，他乃是什么呢？他乃是说，父要我说的我就说，父让我看见要我做的我就去做。我常常这样讲，今天啊，今天假如神给我看见的要我做的我才去做，神说给我让我听见的我才去说的话，今天世界上有，我不知道有没有99%的教堂通常关门，但是也可能有些人真正只是彼此相爱在一起聚集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我这个话可以讲得那么严肃。今天讲我继续，我现在正在学这个功课，学什么功课？主你要我讲，我就讲。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我准备出来的，真的不是，又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给我体会的。哎呀，圣灵感动，我慢慢跟大家来分享。神给我看见要我做的我就去做，没有那么深的感动给我看见要做的，你说的再对要我做，你既然说的那么对，那你去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找我来做呢？现在我已经慢慢开始有点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说，我把圣经里面耶稣3年半到地上来做的事情，我把它算下来，没有几件事情。我们今天每个人做的比他的事情更多的，真的是这样。敌基督他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做，耶稣就是听父神的意。敌基督做的事情，魔鬼要做的事情，都是虚谎的事情，说谎的事情，与神敌对的事情。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魔鬼起初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与神敌对的嘛，他是说谎人的爸爸嘛，是不是这样？就他出来都是虚谎的东西嘛。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跟神没有敌对？你们讲给我听。有的时候包括去礼拜堂都是跟神敌对，我告诉你啊，这个话讲得很厉害啊。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在讲台上讲到都是跟神敌对啊。这话为什么这样讲呢？不是为了把神的话讲出来，要让人家觉得我很会讲道。要人家觉得我很会讲到，是跟神敌对是吗？高举自己，让人家看不见主，这就是跟神敌对嘛。那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慢慢思想，我们今天是正在面对敌基督的迷惑呢，我们还是已经落在敌基督的迷惑里面了？啊？怎么办？我再说。一个是我们不知道是敌基督的迷惑，哦，现在知道了，那么敌基督来迷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提防，还是我们现在已经落在敌基督的迷惑的里面？假如已经落在敌基督的迷惑里面，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有出路。我们真的认定耶稣是成了肉身来，耶稣成了肉身来的那种的谦卑，那种的顺服神，那种的爱，那一种的为着整个为着，不是为着自己，为着别人的这样的一种，耶稣成了肉身来那个时期，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渴慕，我们跟谁要？我们跟这一位主来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慢慢慢慢又脱离这个敌基督的迷惑。我好几次，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美国，神的儿女。真正活在美国这个环境的里面，能够胜得过，那才是真正算。在我们什么泰国北部、缅甸、佤邦的山上，能够爱主，这还就是没有经过很大的考验。但是很多大家有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弟兄们啊，你们可以到泰国，可以到缅甸的这些山里面去，你们爱主啊，这种爱主。跟一个人能够在美国还能够这样的持守，意义是不一样的。你问我说的是什么？啊？你觉得在美国活爱主容易呢，还是在佤邦爱主容易？你讲给弟兄们听。 在美国不受迷惑的可能太少，而不落在敌基督的迷惑的里面也太难，不落在他的迷惑里面的，我们在山区还不容易，真的没有那么多可以迷惑我们，是不是啊？想落在这个迷惑的里面，是不是啊？也还不容易。我上来跟大家讲，有钱没有地方用的痛苦，你们有没有尝过啊？啊，假如花钱是一种乐趣的话，我们在山上只能够去经历没有花钱的乐趣，所以也减少落在敌基督迷惑的里面，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在美国怎么样？大家都享受花钱的乐趣，刷卡的乐趣，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就更多的落在敌基督的迷惑里面嘛。这我觉得这是很真实。我在讲，我讲这句话没有一点点反文明、反物质，不是，只是说魔鬼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神的心是让我们的灵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思想意念来影响我们的行为嘛。魔鬼刚好下凡嘛，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影响我们的想法嘛，让我们那个想法然后有一种做法怎么样呢？根本远远的离开了神的心意嘛，不是这样吗？敌基督只有一个目的，假如他可以迷惑我做好人，我做了好人以后可以不要神的，他会迷惑我们做好人的。我告诉你这句话我讲得很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不太能体会，就是说魔鬼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坏人呢，魔鬼的目的是要迷惑我们离开神，远离神，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呢。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魔鬼是张牙舞爪，是吧？是叫什么？什么青面獠牙，是不是？红眼睛绿眉毛，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我告诉你，他只要达到一个目的，让我们不爱神、远离神，这就是他唯一的，让我们思想、行为、意念与神敌对，这是魔鬼敌基督唯一的目的。这么厉害的。我们自己心里会知道我在对，但是我所行的我所说的是与神的心意是敌对的，我们讲的再好听，别人再夸奖我们，都受了魔鬼的迷惑。 OK， 我想我这个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这个第七节这句话真的就够分享了，大家慢慢去体会。他说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敌基督迷惑我们，让我们有一种得着，有没有？这种得着是迷惑我们离开神。下面有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我要问的是，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到底老约翰对那些信耶稣人说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这个功是指什么啊？做什么？那个功是做礼拜啊，那个功是做长老牧师指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就这些工作嘛，就是你们不要失去所做的功，这个功是一种功德哎，工作哎，到底我们做了什么？老约翰要我们不要失去，你们说啊，到底是什么功？到底是什么功啊？领事讲道好好讲，到底是什么功要我们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这功到底是指什么？既然是老约翰讲的，我希望从老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我们来找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好像是二十九节吧，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吧，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耶稣回答说：“信神是太难了，这就是属实的功。”
OK， 那么众人问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啊，那么他们为什么问他说：“我们要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因为耶稣跟他们讲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个劳力就是做功了嘛。他们想说：“我做神的功，我就可以得着那个不坏的、不朽坏的食物了嘛？是不是啊？”好。当我们有点这样的一个老约翰思想里面领受一个背景的时候，就那边就是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就是不要失去我们一直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一个认定，不要失去什么。啊，当我们一直认定耶稣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来所活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直认定，我们一直认定，我们不失去，那怎么样呢？就不会受低级度的迷惑，是吗？哇，这一个认定是我们的工作，就是信神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耶稣，就是让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不是吗？那么我们认定神所差来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了肉身来的耶稣的时候，我们认定的那一点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吃苦，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弟兄姊妹，我真的问大家嘛，你们想起季雄跟敏文，你们是觉得我们在泰国北部在瓦邦是吃苦呢，还是吃亏呢，还是得着满足的赏赐？你们讲给我听啊。啊，所以这句话就是慢慢来讲，就是说，就今天我们得着的是不知足的享受。老实讲，低基督给我们顶多让我们有一种什么不知足的享受，享受很享受，知足嘛，不知足，是不是？一天到晚要你搞这一套的话，你也厌烦，但是不搞你又想他。乖不乖啊，这个人啊，你老实讲哦，去 shopping 对不对？你有一次不去 shopping 你还难过，叫你一天到晚一天二十要去 shopping， 我告诉你又苦，乖不乖？魔鬼给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乖不乖？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是满足的赏赐，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耶稣得着什么？你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上，他得着什么？假如他唯一的得着是得着神的喜悦，他唯一的得着什么？得着神所给他的荣耀。他唯一得着的什么？耶稣到世界上，他到底得着什么东西成为他满足的赏赐啊？今天的问题是，这些满足的赏赐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交换哈，姐妹，假如真有一个交换，假如你跟你的先生愿意去到瓦邦山上去25年，可以换来今天大爹跟大妈这样的婚姻，你们要不要？啊，就是我们怎么想，真说呢？就怎么想，这个我们今天，我今天我们要花我们的时间，要花我们的生命，花我们的钱财，花我们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样的功，我们可以得着满足的赏赐。一个像耶稣在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了肉身这样来；一个是敌基督，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到底，我们到底到最后我们选择要的是哪一种的吧？真不真实啊？很真实，哎，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讲的？这句话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讲的。这一个是什么呢？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欺压逼迫，是不是啊？被关到被人家赶到一个拔摩海岛，这个有些书信是在监牢的里面，他写的还讲的那么有把握，哎，似乎有点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一样。虽然你把我钉死了，但是真是成了，好像很荣耀，一个什么样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这种感觉有没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受了敌基督的迷惑，我们就是得着了我们自己肉体里面所想要的东西。我们能不能讲说是了？敢不敢讲成了？好，敢不敢讲？讲得了几天？讲不了几天嘛，到最后又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到说，原来认定耶稣，认真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一直认定耶稣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生活行事为人，生命里面活出的这一切，是我们认定的话，不得了，相当不得了。那个好的床睡得着，没有好吃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好吃的东西有胃口，我常常这样讲。真的有时候我在想，其实也不是说，就其实真的我来美国三年，换了五个地方，最近又搬了个家，我那睡觉睡得好香啊。我不知道过世的时候会不会葬在别人的坟墓里，不晓得。现在常常跟我太太两个睡在别人的床上，就那种感觉，慢慢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吗？很稀奇，有一天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我们的日子过得像主一样这样漂泊，但是里面却是如毛抛牢。这种感觉很难讲，就搬到任何地方，真是觉得这是我们的地方吧，好像很自然嘛，就好像是一种漂泊的，是一种漂泊的生活，但是却像毛抛牢。最近常在读，像保罗讲的，好像有些人他是一无所有，却是什么呢？样样不缺。其实耶稣在世上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这样，我们羡不羡慕？不是故意要去找这样的环境，而是神有一天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给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认不认这是一个可以得着满足赏赐的机会？我们认不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切的生活？我们羡不羡慕？当我们羡慕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有小孩的家庭，神会给我们有个安排，我们有什么的，神会给我们有个安排。你放心，神爱我们，绝对不像有些人无理无聊的，是不是啊？哪壶不开就提哪壶，人很无聊呢。他知道这是你生命里面的一个痛脚，他非要来用这一点来搞你。我们的神不会这样。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软弱，他会先给我们恩典，先给我们力量，然后怎么样呢？帮助我们能够跨越这样的一个盲点，这样的一种软弱。我们的神不是我什么软弱，他还故意来找我查一样的。我们的神不会的。我说我跟敏文良医生，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神知道，好，可以把你们摆到那个地方来磨练磨练你们，对不对？所以他变成这样了。神不会故意无理无聊的来找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啊？像主一样这样道成肉身，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这样的心智有没有？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太容易上敌基督的迷惑的当，而且会有一种的赏赐。这种赏赐没有讲这个赏赐是什么，没有讲这个赏赐是什么，只说这个赏赐是满足的赏赐。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什么物质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你活到现在经历过的物质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有没有？没有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满足的赏赐，不管这个赏赐是什么，能够满足的赏赐绝对不是物质的东西，是吗？满足的赏赐不是物质的东西。我从另外角度跟大家讲，其实这个赏赐，假如在我里面的灵魂，假如这是一个基业的话，这是一个不变的基业的话， 我觉得神把我们高抬到这个地步，圣经里面说我们这些人被神救赎的人，要神的人是神的基业，神也是我们的基业，就神要把他自己赏给我们，成为我们满足的赏赐。你的感情生活，你的感情生活能够有一个满足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当我感觉敏文他完完全全的给我，真的没有任何的保留了，他愿意，他不是愿意为我做事哦，我告诉你啊，他不是愿意为我做事哦，他愿意把他自己情感各方面他都给我，这种什么？这种是感情里面满足的赏赐，你们同意吗？今天很多人我可以为我们做些事啊，但是他不把他自己给我，我的感情会得到满足吗？啊？有一个最大的笑话，最好笑，就有一个贵族，这个单身贵族是个男的，非常优秀，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对象，所以一直没有结婚。结果呢，别人就也好心，那你一个人生活起居总要有照顾啊，工作也那么忙，要怎么有人照顾啊，是不是？哎，后来呢，他妈妈总算看到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她也愿意做一些家事，家里也很穷，希望能够早点工作，能够替补家用，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去他这个单身贵族家里面做帮他就做家务事了嘛，对不对？到时候来。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男的慢慢看这个女的在做事情的里面，发现非常的负责，非常的认真，慢慢他倒对她有点爱，有点感情，然后慢慢发现是不需要我教她讲她什么，她很认真的在做些事情。后来慢慢两句有感情，她的妈妈不晓得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还是怎么样？哎，结果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别人就问他了，说你从前是这个做他的女管家，现在是做他的太太，有什么不一样啊？你猜他讲讲，他说从前还有薪水，现在薪水也没有了，但是我很满足，我很知足，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他从前只是为一个人做几件事，是吗？那只是他的什么？但是等到有一天他们真正有感情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这一个单身贵族愿意接纳他，把他的感情给他，他到最后已经不是单单为他做什么事，我为你做事为了有个报酬嘛，对不对？他现在做他从前都要做的事，对不对？但是现在薪水也没有了，那么到底是得着薪水那个赏赐是比较满足呢，还是得着那位先生更得着爱，更成为他的满足的赏赐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要耶稣为我们做很多的事，对不对？我们想过说我们得着耶稣成为我的满足的赏赐呢？那我们有没有认定耶稣？我们有没有就是不失去我们所做的功？其实啊，用这个不失去我们所做的功用在我们夫妻家庭的里面啊，到有的时候啊，一个做父母的会失去孩子在他心里面的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丈夫的这个失去了对太太的某一种认定的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都痛不出来，不是满足的赏赐，是无奈的什么失去，或者是就想要得着，但是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直持定义的东西。我再说，这个功是什么功呢？那个功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有没有继续的认定，耶稣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而且这样一个榜样，成为我们的羡慕，成为我们的爱戴，成为我们心思意念里面一直死守认定。假如这一点没有，我再说，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比我们在山上的弟兄姊妹更容易 受逼迫，各种受逼迫。好，第九接下来，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这教训的这个就有父又有子。这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老约翰刚才讲的这些教训。这教训是什么？这教训的重点是什么？不要迷惑，要在神的爱中，而且彼此相爱，常常遵守这个命令。这两个，假如这两个东西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指标的话，相当不得了。我们不但有父还有子。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的是什么？你们讲过的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东西不会带给我们有父又有子，我们今天有的东西只是带给我们在基督教界啊这样而已。我的感触是蛮深的，但这件事情有可能借着个组织把它来做成，说今天来到我们罗浪岗，对不对啊？这个五六百个人聚会，这些人大家都是彼此相爱，谁晓得这五六百个里面多少是蒙恩得救的，多少是这个因为是福音朋友，有些还是凭着什么面子啊什么邀请了来的，还有哪些真正愿意活在彼此相爱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哎呦，到底有多少这五百多个人当中是认定，真正认定耶稣来到世界上这样的做一个人，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羡慕的，是羡慕的。好，但是今天我们的教训是教训什么呢？假如我这样讲，今天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的教训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啊？讲圣经，讲。我上次对，我在退休会的，我在我那退休会的就讲，假如整本圣经把耶稣拿走了，圣经还剩下什么？剩下这群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跟我什么关系？好，假如耶稣，假如十字架从耶稣的生命里面，就耶稣，假如耶稣也从来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也没有上十字架，那么耶稣又是什么呢？啊，耶稣顶多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什么孔孟是不是啊？圣人的只是这样一个等级嘛。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讲圣经讲了半天，有没有讲到耶稣？讲耶稣讲了半天，没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谦卑来到世界上来替我死这个十字架。假如这些东西都没有，我再说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假如有一天我们整个在读神话里读圣经的当中，没有读出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给我们看见的基督，我们只是纯粹的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顶多纯粹在讲圣经像什么呢？像以色列人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在讲律法一样，根本耶稣站在他面前他也不认得。这叫什么？这叫越过基督的教训。根本他那个越过有两个，一个是比基督，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这边有两个意思，大家试着听听看啊，你自己也了解。一个越过是什么意思？根本就不讲基督的教训啊，这叫越过了嘛，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圣经比基督还大，是吗？圣经里面有这两个意思，弟兄姊妹你们好好去思想。什么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呢？就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圣经的道理，耶稣基督在哪里也不重要，反正根本把基督都已经越过了嘛，都根本都已经跳过了嘛，已经跳过去了嘛，是不是？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叫做越过基督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有一些道理是比耶稣基督的更大的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有没有锅饼聚会，是不是啊？有没有纪念主不重要，争来争去的是那个饼是一个饼还是几块饼，一个杯是一个杯还是几个杯，可不可以啊？今天很多人在那边争，在那边闹， 争什么呢？争这个薄饼聚会到底要谁来领才是对，什么人们可以领，什么人们不可以来领，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就一方面要纪念主这个事情反而不讲，是不是这样？而另外还有什么，就讲这些东西比基督还更大。就假如我们今天讲啊讲，我们有很多人就讲了个半天，耶稣不是我们的主角，都叫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么厉害的，但我们今天反过来讲，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多少的东西在我们思想头脑的里面是越过基督的，有没有？我们可以对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呢，因为他一句话讲圣经里面一个意思讲的跟我不一样，哇，都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哎，我到现在还没想过，真的没有想过，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就是有记载教会历史的里面，有多少的人把真正爱主的人烧死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东西不是我教训你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容你。这些教训是不是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很可怕的呢，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呢。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信耶稣一段时间，我们碰到这样的人，他非常坚持一种教训，而你非常坚持的是主。你慢慢就会发现奇怪，我真的奇怪，为什么我一碰到那个教训他就跟我作对呢？是不是啊？要他讲耶稣他又不跟我讲，但是我讲的耶稣觉得跟他讲的教训不一样的时候，他又跟我作对过不去，是吧？好像像仇敌一样，是不是啊？怪不怪，今天我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越过基督教训，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一个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第二是什么？不常守着这样的教训。两个好，一个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一个是不常守着这个教训。不常守着什么教训呢？不常守着像耶稣一样这样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的这样的一个渴慕，不守，不要。不守的意思就是什么？不照着做，就是根本不要。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你要说，那么，假如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也没有耶稣，那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只是一套宗教的外壳，是不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宗教的外壳吗？但是假如我们怎么呢，我们所有一切我们去领受神的话，不管别人讲的这个教训，不管我们自己所跟人家分享的教训里面，我们没有觉得我讲的哪一样东西重要大过耶稣的，我讲什么东西我也不越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这样一件很真实的事，那么真的我是在传主的道，是这样。第二个，这是我传的，另外一个我行的是什么呢？我常常要守着这个，守着什么教训呢？守着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我真的羡慕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行事为人生活的一切，我真的要，我也愿意这样朝着这个方向走。假如是常守着的话怎么样呢？常守着的就有父又有子。假如我用一个比较戏剧化的讲，就是说，我们又有很漂亮的房子，又有很幸福的家庭，就有很漂亮的房子跟有很幸福的家庭不一样，不一样啊，是不是？假如我们讲一个，哎呀，我有很漂亮的房子，我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啊，是这样。就是双份的真正名副其实的得种，又有父又有子，就这个意思。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又有神又有子吗？假如 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可能在两个地方出问题了。一个就是把有一些我们觉得的道理，不管是世界上的道理，圣经里面别人讲的道理，都没有耶稣基督，都越过了。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这些道理怎么样呢？比耶稣基督更大，在我生命里面更大更重要。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让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OK， 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两句话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的体会。我再说，我真的很诚实的说，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句话为什么我说虽然写在圣经上，为什么我不是很能够明白的掌握这句话呢？或许我生命还没到这个地步，不能够体会老约翰讲的。但另外还有，我说假如耶稣碰到这样讲这样教训讲这样教训的人，耶稣接不接待他？耶稣问不问他安？这是我没想通的地方。真的，就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他讲的教训不是传老约翰所传的这个教训，而老约翰这么敢讲说只要他传的不是这个教训，你不能接他到你家，你也不能问他安，因为你问他就是在他的这个恶上有份，在恶性上有份。我想跟大家，我只把我一点点的跟大家来分享好了。不是在他教导的教训上有份，而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他不但不把老约翰所看重的认耶稣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成为抵挡敌基督迷惑可以帮助人的这样一个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真正的意思。而有一些人怎么样呢？有一些人讲了一套东西，对不对？他自己不但这样的相信，他而且这样的行，他这样的行是什么？是一个恶行，在神的眼中是个恶行。而他又把他的恶行变成一套教训，去教训别人也要这样做。这样的人你不能接待他到你家里来啊！那我再讲，接待到家里来什么？那个时候神的儿女都没有礼拜堂做礼拜堂，这老先生能说。那么他们聚会在哪里聚会呢？他们聚会都在家里面聚会的。你接待他到家里来，就等于说给他一个舞台来讲他这一套教训，然后大家又跟他去做，有没有？这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你不能够接待他，你也不能够给他有这个机会。假如你这样子的话，就在他恶行上有份，因为他讲给多少人听，多少人照着做，是不是？是啊，这个机会谁给他的？这个机会是你给他的。好，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当有些人他觉得说这样一个教训这样一个做法在我们中间啊，慢慢讲，就当真的觉得，当有人觉得说这样的一种教训这样的一种做法是神看来是恶行的，所以呢我不准他在我们今天的教堂里面讲，你是觉得他这个心是对还是错啊？这个心是对的，这个心态是对的。至于说他不愿意跟你交通这样的一种教训跟这样一种行为到底是恶行的还是神所喜的，这是他的心态的不对。弟兄姊妹，你好好再听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他有这样的心态，他觉得说这是一个恶行，可以这样做吗？敬拜神可以这样敬拜吗？礼拜可以这样做吗？神不喜悦，对不对？所以连这样的教训也不让他来讲。这样的心态我觉得神喜悦的，是吗？真的。你不要，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说人家，对不对？事实上是这样的。但是反过来讲呢， 等到我们愿意去教导同学说，人家这样做真是神看来不喜欢，是个恶行吗？这样的教训有越过基督的教训吗？他根本不愿意跟你交通，这样的心态神也不喜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方面对，我们方方面都对，我们不对的部分要求主光照，慢慢能够长进，能够改变，是吗？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对，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就错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在神面前一样，就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对的，其实真正要好好有点交通以后才知道对到什么程度，神喜悦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越过基督的教训，有没有与基督的教训有敌对有违背，我们慢慢才能够来想这个问题。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心慢慢被主来开启，好不好？所以我说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的领受有限，我的领受只能够在实际运用的里面，我只能这样一个思想。真的，我也没有哪一个人有把握说，我说你的教训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你所做的这个是恶行，谁敢来 judge 这个？谁也没法这样 judge 嘛，是吧？所以我说，真的求主怜悯。或许我们的生命，我们灵里面的看见，不像老约翰生命程度那么的厚，他能够看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啊？对，当时越过基督教训，而有许许多多的恶行，他能够那么清楚说出来，这是恶行，伸手不喜悦的。若是你开放你的家，接待了他，给他有了一个舞台，他把他越过基督的教训讲了，很多的弟兄姊妹按照他这个恶行去做，那你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小心。OK 哈，啊，十二节十三节，他说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假如这样讲哈，假如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假如我要讲，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我写 email 给你就可以了，是吧？还有一种东西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不但想要跟你分享我的领受，我还更希望当面跟你讲，因为没有看见你，我的满足还不能，我的喜乐还不能满足，是吧？哎，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一点就是肢体之间的那份真诚。我把我想要告诉你的告诉你，写个信就算了嘛，现在写个 email 就算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好像老约翰在这边讲，他也知道，他知道什么？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希望能够见到他，不单单只是想接到他的信。所以老约翰说，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当面来跟你们谈。假如我这样讲哈，当面去跟他们讲话，跟写一封信，跟他们，我写信多自在啊，我在家里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写，对不对？我当面跟你去讲，或者说就受着一种特定环境的限制了嘛。里面有一种羡慕，他知道别人看见他会得安慰，所以他也愿意付这个代价，盼望能够当面的去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当面的交通。哎呦，我觉得这一份感情，你知道哈，我们有很多事情为什么不喜欢当面讲，你知道吗？要写一个信，因为当面讲会有问题，所以才要留个纸条，是不是？当然，感情好的时候怎么样呢？不但写一个纸条，最好当面能够见面，能够讲。我觉得这一份感觉很好。这份感觉就我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现在真的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到你里面去，有很多的拦阻，不能到你里面去。但是我想念你们，我还在写信告诉你们，跟你们有益的事情。但是真正来讲，他里面有个渴慕，他也知道这群接看他信的弟兄姊妹，盼望能够见到老约翰，当面能够有点交通，让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到底是老约翰的喜乐可以满足呢，还是让那些看信的弟兄姊妹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说，是那些看信的弟兄姊妹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老约翰里面有一个，只要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就是付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当面来主 除非环境没有办法坐牢或者怎么样，但它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渴慕，表达这样一个渴慕。写个 email 容易，还是打个电话容易，还是跑去看他容易？有人说我最讨厌写信了，当然车子跑去更容易嘛，我去当面去看他更容易。骑着车变倒，倒不是骑着车，就老约翰来讲，好像写信更容易，当面要能够去看到他们，需要省很大的恩典。但是老约翰的一个心思就是希望他们呢骑了可以满足。他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大概是那个太太，就是教会的姐姐，是不是？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就是说，真的，因为老约翰可能还认识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呢，好像跟老约翰要写信给的这些对象呢，他们之间也有一份灵里面的情感，所以要问他们安。所以在老约翰的心里面，我再说，老约翰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呢，还是神教会的长老？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你们，老约翰是做神教会的长老，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姐妹，教会的姐妹，他们是对。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儿女阿姨的？有没有？因为他把这一群教会称作太太嘛，是不是？是太太的姐姐妹，不是阿姨嘛，是不是？就他把他。他把他一种拟人化的讲说，其实我们不管在哪里聚会，一群神的儿女，我们真的都是一大家，都是神的一大家里面的。所以还有这些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真的，我不晓得有一天这一次八月我们这个罗兰岗的弟兄姊妹到了永泰，到了台北一些地方去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那一些也是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还是我们永远只记得我们罗兰岗教会，别的教会管我们什么事？你们想着那一边神儿女的聚集是那些蒙拣选姐妹的儿女，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天假如我们回泰国了，我们就能可以跟你们这去参观说，哎呀，那些蒙拣选姐妹的儿女们，就是罗兰岗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问你们安。那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天下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个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的成员。我不知道有一天姐妹你会回中国吗？不晓得。假如有一天万一我说神给你们感动回去你们的家乡了，对不对？哎，你在那边也认识弟兄姊妹，在那边神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们又到美国来了，你说哎呀，我们那边蒙拣选姐妹的儿女问你们，那种感觉多好啊。我们出去我们教会那别人教会就不是神的教会，那种感觉就是，是不是啊？变成这样，我们也不是个政党，我们也不是个什么组织，我们是神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嘛，还有很多蒙神拣选姐妹的儿女。问安的意思就是彼此有关联，彼此有这个关怀那种感觉。真的，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在罗兰岗这边聚会，我们也想想还有很多蒙拣选姐妹的儿女，就是在其他地方神的儿女们，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他们安，有的时候他们问我们安，啊，是这样。好，我们请你们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想到一个神教会里面的长老，他的心胸心怀，他想到的就是主，我们这一群蒙爱的人，我们在世界上能够会遭遇到的迷惑，老约翰提醒了我们。主啊，我们在世界上所最宝贝的不被迷惑各个击破的秘诀，你也透过老约翰告诉了我们。一个是让我们神的儿女们能够彼此相爱，一个是让我们真是认定耶稣你是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啊，好让成为我们的谢幕， 我们在世界上，哪怕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极大迷惑的环境的里面，我们靠着主能够像老约翰一样，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生活里面面对敌基督的灵的一个保障，让我们的心真正来认定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